短短两届政府之后，美中目前深陷几乎全面的竞争及对抗状态。中国被视为是美国最严重的战略威胁，在经历了过去七八年的战略反思及大辩论之后，美国从政界、学界到舆论界等等有关中国政策的基调似乎已经大致定型。大家看到的是两国关系当中竞争及对抗比比皆是，而且是越演越烈，将中国视为是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已经是美国各界的广泛共识。竞争和对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面覆盖了两国的关系。回顾奥巴马的讲话，大家很容易认为奥巴马视中国为合作伙伴的愿望过于天真，但是最近出版一本新书一反这个的看法，强调仅是有竞争是不够，美中必须要合作，甚至需要中国取得某些的成功，尤其是在新兴技术领域。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项目和战略主任斯科特·摩尔的中国的下一步行动，可持续发展和技术如何重塑中国的崛起和世界的未来一书，与众不同感为合作这个概念赋予了新的含义，为重新审视中国崛起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令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或者被严重忽略的战略思维的误区。中国的下一步行动以相当的篇幅围绕着基因编辑技术发出警告，指出和核武器不同，很多人都可以掌握的高度普及以及是新兴技术构成的回言不同的威胁。基因编辑或者是最好的例子，在很多情况底下，一场突变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实验室、一些工具以及一些生物学知识。为了说明生物威胁对世界的可怕，摩尔将读者带到了2016年一次国会听证会，时任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的詹姆斯·克拉帕在国会就美国面临的威胁发表年度简报。当时世界各地的新闻版面充斥了各种安全威胁的报道，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北韩测试了核装置，俄罗斯违反军备控制协议开始部署巡航导弹。但令到很多人惊讶的是，克拉帕在报当中他是以大量的时间和篇幅来描述一个截然不同的威胁。生物医学研究，克拉帕向国会提交的报告警告说，由于监管或者道德标准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国家进行基因编辑研究，可能会增加产生潜在有害生物制剂或者是产品的风险。克拉帕的警告可谓颇具先见之明。在他这个的警告近两年之后，中国科学家何建辉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生育，引起了轩然大波，何建辉事后被判刑罚款。围绕着基因编辑等先进技术的伦理问题显然是十分之复杂而且是深刻，但是摩尔说这个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他描绘了可怕的威胁是这些技术可能被武器化的风险稳步上升。成规律规间的间短回文重复序列等廉价简单的基因编辑技术降低了生物医学研究的准入门槛，不单止使到世界上的何建辉等人可以很容易地跨过道德限制，亦都使到政府、恐怖组织以及非国家行为者都可以非常之简单地开发可怕的生物武器，增加了有害病毒或者是其他生物制剂意外释放的可能性。中国的下一步行动表示，这些似乎是导致世界末日的幽灵，使到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有充分的理由同其他的国家合作制定一套新的规则，以限制潜在的新型以及外来武器的发展。即使是在美中生物技术领域竞争的时候亦都是如此。正如何博士的一位同事在他的编辑里面事件之后宣称，一旦基因编辑的大门打开，人类就会完蛋。根据书里面提供的信息，实际上中国研究人员多年以来一直是国际生物伦理 对话热心的参与者。2016年，一 一批中国主要研究人员曾经参与了由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一个项目，以制定关于人类基因编辑的详细指南，其中包括保持高道德标准。但是虽然这些标准和法规在美国普遍被视为是具有约束力，但是在中国却是经常被忽视，包括何建辉，他违反了中国禁止为生殖目的的编辑基因的禁令。摩尔吸出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人工智能。在这个问题上面，该书给人的感觉就是作者可谓是费尽了不少心血，有他自己的发言，亦都不是完全依赖新闻报道。雷文摩尔，如果包括美中两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不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合作，这样最可怕的后果可能是什么呢？他说他不想耸人听闻，但是可能是核战争。毫无疑问，与生物科学一样，人工智能亦都深深地涉及到伦理、意识形态以及深远的经济和军事影响。该书以人工智能和最具破坏性的技术核武器之间不断发展为例，指出了一个核平衡或者是被打破的可怕的可能性。目前主要的大国正处于人工智能整合到核指挥以及系统当中，即是可能将核武器从人类的直接控制当中解放出来。大多数核大国依旧是靠潜艇提供终极保险，亦就是一旦是遭到打击，即是可以从无法探测到的海底平台发动核报复。但是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是跟踪而是发现潜艇，这样将导致整个核威胁逻辑的崩溃，危及到世界自1945年以来所享有的脆弱的核和平。或者可能会令人忽略为安慰的就是，虽然美中在人工智能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但是有迹象表明北京愿意在某些原则上和其他国家接轨。2018年中国重要的国际关系刊物《现代国际关系》上面出现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这篇看似是一部哲学论文的文章解释说，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相当于一个很可能导致世界末日的潘朵拉盒子。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文章继续指出，中国有基本义务为发展国际人工智能军备控制框架作出贡献。而此外，中国媒体上面亦都不时地出现有关人工智能和战争风险的文章。在另一方面，一些观察家亦都对中国在新兴技术的问题上面看似伸出橄榄枝的动机提出了质疑，怀疑这个可能只是在这里在意是分散外界注意力，或者甚至是一个诡计，想令到中国在某些落后的领域获得海外研究的机会。但是摩尔指出，即使是中国对新兴技术的姿态不够真诚，他亦都仍然是指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围绕着使用人工智能以及生物技术的伦理问题，给予了中国的技术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带来了真正的困境。而这个现实为就未来的一些重大的技术道德问题开展了进一步对话，另辟一条窥径。无论摩尔提出的几个有力的美中必须合作的论证，但是在目前双方国际国内的政治气氛之下，合作是一不是并不太过现实。针对这个问题，摩尔表示，政府之间虽然是很难，但是民间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中国方面有很多合作提议并不是来自北京本身，而是来自与国家关系更加松散的团体。书里面谈到的一个例子，2018年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了一个伦理委员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陈小平担任主席。陈小平以打造出是极为逼真的机器人而闻名，委员会表达了在开发人工智能过程当中管理道德风险的决心。他对人工智能实施当中的道德风险的重视和美国政府声明惊人的相似，这个表明有可能就人工智能道德进行进一步的对话。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发布的人工智能战略对伦理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该个战略提出以伦理对话的形式向中国和其他领先的人工智能大国伸出橄榄枝，提议和这些国家的主管机构合作，倡导一套全球性的军事人工智能指导方针。莫尔在书里面强调，就这类的指导方针和中国达成协议，无疑将面临着政治上的挑战，但是考虑到所涉及的利害关系，让太平洋两岸的这些提议得不到回应，同样是不负责任。摩尔在书里面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可持续发展，他在书里面介绍了中国的能源转型以及脱碳战略，指出这个的战略将会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政策，甚至是全球未来应对气候变暖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杜宾夕法尼亚大学执教之前，摩尔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任职，期间参与了美中巴黎气候谈判，他以亲身经历是展示了中国在气候问题上面和美国对抗和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面，美中两国激烈对峙，中国否决了一系列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议，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不理是处于什么原因和动机，摩尔发现中国领导人态度开始转变，公开支持气候谈判，并且努力和美国等其他主要排放国就气候问题展开讨论。中国的这个突破为后来的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摩尔在书里面回忆说，美国的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戈晋华之间的谈判的漫长，以致他不记簿都容易，每次会议都带着他笨重的政府发言的不记簿电脑。到12月12号巴黎会议结束之后，中国最后终于同意已经放弃在生态变化议题上面的否决权。摩尔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是几咁兴奋，将这个视为是给予地球一个巨大的圣诞礼物，但是我们达成了协议，他是不及待地给予华盛顿的同行是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协议。不过紧接下来的几年里面，摩尔指出大家对北京的信心和希望只是得到了部分的证实，中国虽然不再是多边气候谈判的搅局者，并且兑现了他们在巴黎作出的减缓排放增长的大幅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一些承诺，但是显然中国对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虽然很重要，但是不足以使到地球免于过热。他说中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但是不幸的就是这个目标能否实现还是远远是未有明确，中国亦都已经明确地宣布将会优先考虑就业增长，自2014年以来首次不设定具体的能源效率提升目标。该书倍感悲观地说，令人担忧的就是北京是批准建设更多的燃煤电厂，比前两年作为是他们大流行后恢复工作的一部分的总和重要多。目前美中合作乏善可陈，处于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自然杂志最近一篇研究发现，过去的三年多以来，共同署名中美科研机构的论文作者数量下降 20%。 该个报告援引为拉诺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塞里格森的讲话，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是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如果美国停止和中国合作，我们就是切断了自己和当今国际科学界好大一部分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的联系。摩尔似乎认为，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看，美国并未放弃，甚至是仍然十分之重视合作。虽然外界对最近布林肯国务卿的政策演讲大多是集中在两国竞争一面，但是在布林肯在这次演讲当中三次提到和中国合作。摩尔认为这篇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面和他的新书也都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他透露说，他对白宫一名官员表示，布林肯国务卿最近的中国问题演讲用30分钟表达了他300页的论述的主题。无庸置疑的是，中国虽然已经被奥巴马言中强大起来，但是远非美国的合作伙伴。同奥巴马所言正相反，美国当前最紧迫的威胁似乎正是大国之间的竞争。 布林肯在演讲当中亦都承认，虽然普京总统发动的战争仲喺度继续，我哋仍然将聚焦于国际秩序的最严重的长期挑战，这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来的挑战。失控的气候变化将会使到地球上的一大片地区无法居住，未来的流行病可能比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是更加致命，而新兴技术虽然有望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亦都会创造出新的灾难，包括生物工程武器以及增加核战争的风险。中国对于避免这些全球性灾难当中的每一个都重关重要，如果我们是不得不将这本书总结为一句话，这个就是结论当中的这句说话，在气候变化、流行病和基因工程的时代，世界最终是需要中国取得成功，反过来亦都是如此。不可以否认的就是美中合作这个提法已经是老生常谈，竞争和合作亦都经常被分别规划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一提到合作，主要就是盯着气候做文章，但是在摩尔看来，正是在两个竞争最激烈的新兴科技领域，双方应该是展开合作。而在笔者的笔下，合作实际上就是赋予了新的含义。在摩尔的眼里边，合作和竞争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科技竞争到气候合作，这些极具争议的议题，在摩尔的笔下已经是远非黑白，泾渭分明。双方的利益在冲突当中混淆，有合作常常服于依存转化。可能说摩尔所讲的这些是没有道理，但是在当今的现实当中，合作之路是不是走得通？在中国的下一步行动之前，是否会出现摩尔所希望的合作，恐怕仍然得到其他的别论。特朗普总统前国家顾问默克马斯特表示，危险是在于中国的下一步行动或者是将会导致世界在应对共同挑战的时候迫切需要的规则和标准方面出现分歧。但是在评论摩尔这本书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之下，这个可能是灾难性的。只有合作才能够降低人工智能和其他颠覆性新技术的风险。奥巴马当年在演讲的最后曾经引用了孟子的一句说话，话是山上的路要是没有人走的话，真是茅塞之矣。借古喻今，提醒美中合作之路不要被杂草堵塞。奥巴马虽然曾经对今日的美中大国对抗是没有先见之明，但是对两国可能不会合作的担心或者是已经不幸言中。毫无疑问，用亲中或者屠龙这样的角度归类这本书完全不着作者的用意。不过在另一方面，鉴于中国经常是将合作挂在嘴边，亦都令到这个词是有点已经是被污名化的嫌疑，或者中国的下一步行动应该在区别此合作非彼合作方面多注笔墨，甚至是提出某种新的表述。当然这个可能过于苛求，但是如果硬要是奢望完美的话，这个不失为本书的一个遗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